好，诸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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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我们当家师父慈悲，各位常住师父慈悲，各位居士吉祥。今天我们讲《地藏经》第十六讲。在座的都是大比丘僧，比丘有三个意思：破恶不魔，还有一个就是乞食。乞食又有两重，一个呢是乞食以资色声，就是每天都要吃饭，人是铁饭是钢，只有吃饭呢才能养得住我们这个肉体。起法滋养法身，所以说听经闻法能够听得进去的话，用这个多闻力，以多闻力也是成道的无上加行，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上一讲的时候呢，你看时间过得很快，事隔了两讲，今天呢就到了24了，那我们也还是把前面的内容给续上。我们讲到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上一讲讲到说又出来一个请法者叫主命鬼王，讲到这个鬼众里边呢也示现了很多的大权菩萨，那么这个主命鬼王呢，在这一品里边呀，他也是坦诚自己的一个无奈的境遇，我们世俗人也常讲到说吃力不讨好，事与愿违，他也是这样的。你看，虽然说主命是鬼王呢，他发的是善行，在我本愿甚欲利益，生死这个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就是他在主导这个人的生死之际，但是在他的发心来讲呢，是想让这个生死之际的这些众生呢能够得利益，但是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这就是他说出来他的一个无奈的现状，为什么呢？大家看下面一段，这就我们凡夫之见的一个颠倒。很多时候用我们狭隘的这个以人为本，人是很傲慢的，你讲六道，实际上我们常本能的就会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甚至这个宇宙的主宰。现在就是他方国土，我们现代化讲的星球上面，在有没有众生，有没有人，还在研究，还在考虑是不是真的有，有否定，有这个肯定，都不一致的，实际上十方国土的众生呢太多了。但是这里讲到说，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时，但做善事，增益舍宰，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是开始，一般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呢，就是谁家有了孩子嘛，那么这个我们常说是这个恭喜他得了这个佳儿灵子，麒麟的麟，那都是觉得说刚刚开始。你看，不问男女，或欲生时，但做善事，就是还能接一些善缘， 啊，做一些这个积极的事情，庄严整洁房屋呀等等这些，你看增益舍宰就是洒扫得很干净啊，收拾得很齐整，自令土地无量欢喜，这土地也都觉得说不错啊，开始相应了。但是怎么样呢？拥护子母得大安乐，他是发心来护持的啊。可是呢，或以生下圣物杀害，取诸仙位供给残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隔乐悬寡，能令子母俱不得安啊。那我们现在一看人世间就是这样子的啊，你其他的不要说了，生下来假如果说这一家的条件一般，不必大这个办，但是到满月酒肯定是要喝的啊。那一桌一桌摆上来，我们讲到说牛羊膝上坐，六亲锅中煮啊。所以这个刚开始呢还跟土地啊，跟鬼王主命鬼王相应，但是慢慢后来呢就开始往颠倒之走了啊。一个杀生啊，取诸贤位，还供给残母，给这个母子呢令他们俱损啊。再一个广聚眷属，饮酒食肉啊。那么这些命债杀生，我们说五戒之首啊，菩萨戒之首，都是以不杀为根本。这杀生的这个罪过命过命债呢，就给欠在母子身上了，所以才说母子俱损，不得安乐啊。莲池大师，就我们净土宗的祖师，也就关于生子的时候这个杀害呢，他就有过一段开示啊。他说生子呢不宜杀生，人无子则悲，有子则喜。但是我们就不想想说一切畜生哈，一切畜生啊，这个禽兽呀也各爱其子啊，庆令我子生，令他子死，与心安乎啊。这是莲池大师就讲到说，我们人类的话觉得说哎，有儿子了就高兴，那么儿子没了就悲哀，但是你的儿子生下来了，用人家的儿子来让你的儿子吃，那你的心能过得去吗？啊，古代有一个公案啊，记得就叫周瑜。周瑜家里面呢，有一天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杀生煮这个黄鳝，啊，而古人的那种火柴嘛，柴火嘛，架起来锅里面煮啊，煮的出现那个什么情况呢？煮这个黄鳝的时候呀，这个黄鳝就这么拱起来，就两头在这个烧开的拱水里边啊，首尾就汤。就是首尾在这个烧开这个拱水里边，但是呢它肚子里面就这样拱起来，就不落在这个汤里边。哎，后来觉得很奇怪，就把它拿起来用刀子隔开剖腹了，看见什么？腹中有子。你看一个黄鳝，他的小孩都舍不得，宁愿自己烧死到这种地步，快要汤要煮死了，哎，他还能把肚子给卷起来，不让他在这个拱汤里面，让他的儿子先活着啊，这也是一种爱子之心啊。所以这个饮酒食肉呀，肉是由杀命来的，酒能够乱神乱性，伤慈悲啊。什么这里还讲到的歌乐弦管啊，荡人的心性，让人的这个意志呢放逸，所以说能令子母俱不安乐。嗯，现在不要说这个生了，待会儿也讲到死啊，好像各种场合都有什么雇的用钱雇的，死的时候还有人用钱雇的去哭灵的啊。上次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说他有时候一天要哭三场，哭的也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个中气也不足了，气不够用了，还要吃补品啊。说为什么呢？说这个收入还高一点啊，当然情有可原，好像是给他老母亲治病啊。但是呢居然现在有市场，就有这样的职业了啊。所以你说一个亡灵走的时候呢，还是给请了一堆人吹吹打打就不用说了啊，还要专门在那哭的，这都是我们现在人世间的颠倒啊，颠倒。 真正的我们讲到严格的，在沙弥尼戒经里面有的法师知道，讲到这个杀生这个吃肉的这个法呀，唯恐辟之而不及啊，甚至我们现在想想，能极端到什么程度，我们用这个词儿啊。你看这里讲说，何谓不杀，护生口意，生不杀人畜，喘息之类，就会喘气的就不去犯这个杀，不去接这个杀缘。怎么样呢？手艺不违，你自己的双手不去干这个事儿，亦不叫人啊，你也不要让别人说啊，你给我杀。现在有时候我们出去讲讲说，那你实在戒不了了，吃三净肉也可以啊。说什么是三净肉？说不为我杀，不听杀声，不见杀相，杀的场景。哎呦，他就听了以后，这样好，这吃三净肉有功德了。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再要深究一下，从大乘慈悲心来讲，说你想吃肉你不去杀啊，然后让这个菜市场的这个老板，或者说这个老板娘，他来给你杀，那你让他为你而造这个杀业，于心何忍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三净肉呀也是一个缓冲之计了，不是根本法啊。有的我们一听三净肉就百无禁忌了，所以你看这里亦不叫人，不叫人去杀，见杀不吃，见到这个杀的场景了不吃，闻杀不吃，还甚至到什么疑杀不吃，就是说这个怀疑啊。你像犀牛霍州人家的话，就是那儿没有屠夫，东胜神州也是自己死了以后才吃肉，没有杀生这一说啊。但是我们这里说怀疑，这个是说为我杀的，或者是怀疑正在杀，声音被我听见了，都不去吃啊，为我杀也不吃。甚至怎么说呢，口里边口业不说，当杀当杀报冤啊，就是意思说死让他死啊，罪该万死，就不说这些话。那我们有时候电视上看到电视剧的话，觉得说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剧，一看就是说这是好人这是坏人啊，这是敌我矛盾，说这是什么什么鬼子啊，说他要该死，杀得好，都不说这些的啊。当杀当杀，义不得言，死快杀快啊，就是让你快点死，快点让他死啊，早该死了，也不能说这些话。甚至说什么呢，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恶啊，就是不说说这个肉这个膘有多厚啊，那个肉呢啊属于精肉，这个肉怎么怎么好吃啊，这个动物哪一块的肉好吃，是肘子肉好吃还是猪头肉好吃，还是猪蹄子怎么怎么个好吃法等等，诸如此类的，亦不起心动念，哀悯众生如己骨髓啊。这是在这个戒经里面要讲到啊。那饮酒也是这样的，饮酒的话有很多的过失，其中第一个就会败财，老饮酒就会败财，生病犯斗争啊。你看有时候这个酒意乱性了，恶名流布，智慧日损等等，这一些这都是喝酒的过患啊。这里讲到了说广聚眷属，饮酒食肉，就等于说把所有的这些逆缘伪业呀，一层一层的给子母身上压，因为这个因缘是由这个母生子而起了啊。那为什么说不应该这样呢？何以故？大家看啊，世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施心血，是我早令舍宰土地灵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何设伏，达诸土地，翻为杀害，及聚眷属，以是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啊，你看这个说的，我们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为什么？在这个阎浮提的这个女子生产的时候呀，就是有无数的恶鬼，他就围绕着这个产妇。为什么？他眼中呀，就等着吃这个心血不净。 啊，一逮着方便了就要吃这个胎儿。上一次我们讲过有这样的鬼王，啊。那我们如果说客观的来讲，因为每一个众生他都有自己的业习，啊，你比如说蚊子吧，我们觉得蚊子咬的时候实在是一巴掌就拍下去了，但是你客观来讲，为什么蚊子的业力，它看见人就是一团流动的红的血液，它才不管你人说这是头那是耳朵，怎么样舒服怎么样痒，它搞不定这些，啊，它只看见人就是它最喜欢的一团流动的血液，所以它马上上来就盯。这些鬼道的众生也是这样的，他所有的业习就是要遇时不敬，啊，实际上也很苦，啊，有这个恶鬼道的去众生呀，比如说有一类的鬼，他就是到这个厕所里面吃这个粪便，有这样的鬼，那个福报浅到什么程度呀？去吃这个粪便，他还没有这个福报，厕所里面的这守护神呢，还用铁杖要打他，赶他走，啊，他都进不了厕所的这个粪便，那没办法，这些鬼呢又跑去了，见到比如说人的脓血呀、涕唾呀这些恶漏不净啊，所以他这一类的鬼呢，就常常伺机在妇女生产的时候呀，等着去流不净的时候呢，以为他的饮食。啊，以为饮食，所以你看这里，主面鬼王就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啊，说什么呢？说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啊，让这个土地爷啊，让这个土地公呢去呵护子母，让他们安乐，让他们守护着啊。但是这些人呢，一看见这个生产平安落地了，那么为达诸土地就翻为杀害及聚眷属。就开始造杀业，啊，实际上呢，你这个杀害生物广聚亲族的时候，吃喝玩乐啊，众神是犯怒的，啊，特别是这些善神，他心里是很不爽的，他会生这个逆反心，甚至不再护卫你，吃护法嘛，啊，而且有一点点误会啊，以前的祖师们就开始说。比如说我们杀的这些呀，现在祭祀的时候也有在杀，啊，而且这个也是人心的这种漏裂吧，啊，跟大家讲，你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山，啊，里边有一个庙，现在还香火很旺。那么曾经这个山里边，就是当地的这些山民啊，住的居民们都知道，去这个庙去供奉或者烧香的时候呀，都前三天都不吃肉。啊，所有的这个乡里百姓都知道是这样的，都守这个规则。现在慢慢的发展成什么了？杀一个全猪，抬着就进去就供去。啊，这是我亲耳听说的。你看这个就越来越颠倒。所以祖师们就开示过说，鬼神享用啊，跟咱们人间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要焚香斋天的时候要焚香？就是焚香的时候，这个天人才顺着这个香才会来护佑，啊。那么我们人好这个饮酒食肉呀，就以为这个天神或者护法也喜欢饮酒食肉，啊，自然而然就用这个酒和肉去祭祀，啊，特别是这个肉。那么反过来讲，他说，譬如就是说粪坑里的蛆虫。啊，蛆虫呢，它是喜欢吃粪便，难道它把粪便来了供养人？你说人喜欢吃吗？人会去跟着它一块去吃这个大便吗？不可能，啊，所以他就说了说，岂不得罪于人？神明也是这样的，他们清净的很，闻不得人家的酒肉味道，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根本就无暇来受用。但是我们颠倒还以为这个能够祈福得福，实际上是得罪的，啊。那么如果你去供恶鬼来讲的话，也是同样，恶鬼都不能喝水，何能吃肉呢？他也没办法享用，都是我们人自己在做主张，在颠倒，啊。所以说，也有讲到这个开示啊，明朝就有这个知府当官的下了这么一条禁令，说，凡是去祭祀神明的，只许什么呢？焚香设斋，但是诵《金刚经》一卷就足以了，啊，就好了，啊。 这是这一大段啊，主命鬼王讲出了这个再生之始啊。下面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是在这个死之际啊，我们来看，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你看，首先他是来帮这个人道的众生啊，在临命中的时候不要下堕，这是主命鬼王的方心啊。但是呢，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就是这个人如果他没有修善法也无妨，他会出手相助啊。那么如果你自己修了善法的话，就等于说哎，也给他顶了点事儿了，增我力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你看啊，你看在这个六道的生死之际这个游戏中，有多少这个我们讲到的套路给你下套啊。你六道互相穿插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使坏的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说，百千恶道的鬼神就天天干这个事儿啊，换现做自己的六亲眷属，就骗这个亡人呢另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哎，从他的发心是成就他往生善道，何况你自己造善业，等于说给他助力有加行啊。那么如果你没造过善法，落恶道的时候呢，本来就有这个幻境诱惑你往下堕，那么何况你自己又造了很多的恶业，这也是给他做了加刑啊。所以说这里讲到，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宗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皆退散。你看我们现在哈，就是说我们在设想死亡的时候呢，是设想不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第六意识还能够做主，就是时时刻刻你看，我思故我在啊，我这么讲，我也是用我的意识心在这样一点一点这个一段一段的往下灌，所谓的逻辑，所谓的思维啊。诸位在听的时候呢，也是在领受哎讲的这个义理，或讲的这些所谓的知识法义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第六意识可以做主的，到临命终或者命终之际啊，整个这个意识就散掉了，就是你根本兜不住啊。现在我们还觉得说哎呀怎么修行，觉得为什么说临命终的时候就剩一点点功德了啊，一点点力度，就是那个时候意识心就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就全凭着阿赖耶识里面这些种子在那乱冒，谁冒的先冒出来，下辈子就由着他前走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神识昏昧不辨善恶，眼耳更无见闻，就六根已经不起作用了，就到这地步了啊。所以人造的善恶也升天堕地狱啊，临命中的时候各种来迎接的场景层出不穷啊。你看比如说死的时候啊，眼见来迎的是如果说应升天的，那么还好一些，就是天人持着天衣呀啊，这个奏着这种祭乐天乐呀前来迎啊，这就是福德大的能够升天了啊。那么假如果是生他方国土啊，那么就眼见啊有这个啊尊贵的人呢给他说妙言啊，给他说好话，那么他就跟着他走了，有可能得人生。如果你要下堕恶趣或者地狱者是什么呢？就是那一些狱卒或者士兵呀，持着矛啊，或者拿着这个剑或者是一个铁链子啊，来什么呀，就把你给捆起来卷起来就拉着走，都是这样啊。所见不同，但是那个时候呀你已经口也说不上来了， 啊，这个耳朵也听不见了，甚至这个还有这些自我的这种意识，还有一些呢急得要命，眼看就要下堕了啊。这个时候有时候求，你看人死的时候呀，那种眼神有的非常怪啊，非常怪。一般的平常好像我们都觉得不会出现这种情状，要么是很恐惧，甚至有一些愤恨啊。实际上就是恐惧的时候，就是说来抓他来了，牵引他。那么愤恨呢，他又以为说旁边的眷属能够救他，但是实际上阴阳两隔又没办法沟通啊。这个时候就是很苦很恐怖，临终一念是最为要紧的啊。那怎么办呢？只能够来依着三宝中增福啊。大家看，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啊。就是借三宝的这种威德，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行寻即解脱。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僧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啊，所以你看，从始至终呢，就一直在托孤，啊，这个给这个法王子地藏王菩萨托，啊，给其他这个护持的这个外护菩萨托，啊，给这些人天鬼畜中的护法托，不断的在托，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啊。那鬼王呢也很慈悲，白佛言：愿不有虑，我便是行，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但愿，大家这句话要听清楚，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幸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啊，就前面讲到的生死之际啊，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这么一个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啊，你不随顺着这个主命鬼王讲这个真实情状，那往往我们就会适得其反，就是给自己身上套枷锁啊，添这个地狱的柴棒啊。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与生死中拥护众生。这是讲鬼王的本纪差别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不是有开纪显本吗？也讲到释迦牟尼佛说无量劫来早就成佛了啊。那么这个受量品里边也揭示了这个秘密。那么这里对鬼王来讲也是百千生做大鬼王，是一种示现啊，拥护众生，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啊。这是他的本地风光，而且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啊，无相如来，劫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大家看这一段，又来了受记的法，啊。那么我们从始至终一直在讲愿力，愿力，这个愿力就可以招感的佛现前给受记。大家看到这里，鬼王只发了一个什么呀？说愿不有力，我必是行，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死死时俱得安乐。就这么一个愿力，即刻佛就现前给他受记。因为鬼王前面修行积功累德，生生世世，乃至就是发这愿的前一念后一念之际，他都是在他的这个成佛路上多少的时间在来回的依这个念头来浓缩或者开展啊。所以这佛的大圆满经中呢，现前就给他说，你发愿发到这个地步，此时此刻你的修行功德就积攒在刚才一念的这个愿力之际，那么170劫后当得成佛啊，当得成佛。 号曰无相如来。你看，甚至什么劫名叫什么，世界叫什么，寿命多少啊，等等，这些都给他说出来。啊，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啊，这就是一个法界的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这一篇呢，就算到这里灌完了。啊，这个阎罗王众啊赞叹品。那么前面我们是讲过一句话，说在比喻中说，是战善之时，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啊，这个近距离的帮助，接引令出，在哪里去接引呢？无非就这两大，一个在平常生活中去关注，另外一个在生死之际的关口来护持，啊，所以在生活中这一品里边讲到了，我们实际上真正的护法就是化现为恶毒鬼王。在生死之际，我们的护持医护主是什么？就示现为主命鬼王，大家要记住。啊，这是在我们平常的日子和生死之际是有所依、有所主的。当然前面也讲过，说地藏菩萨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度百千万亿人，所以这一些鬼王呀，也都是地藏菩萨的愿力所化，啊，愿力所化，没有出这个本愿、本行、本势力的范围，啊，这就是《地藏经》的核心经验。那好，我们下面开始呢讲这个下面一品，称佛名号品第九，啊，你看前面鬼王也有名号。啊，什么恶毒鬼王呀，主命鬼王，是依他的这个劣和业之行，啊，那么佛也有名号，显他的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既然讲到这里呢，再回首一下，因为不是讲轮回之路和解脱之门嘛，啊，解脱之门幕后的重头戏根本法。就是称佛名号，啊，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净土法门南无阿弥陀佛啊，但是很有意思，后面我们再讲这一品里边没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我们后面要做一个会通，啊，当然此处我们说佛佛道同嘛，啊，因为在这个身位的菩萨中，生性念佛法是无上的方便，究竟的成佛法门，啊，所以你看。我们关注到经文里面还有一句后面啊，前面还是后面说，我与过去是蒙佛接引，念佛的功德，啊，这是菩萨说的。那么前面的各种屏幕啊，或者说是六道的差别之相，啊，或者也赞叹地藏菩萨的威神之力，啊，也说到这个利益存亡的具体功德，大家要晓得。这些都是增上名理和起行的，比如说分身集会品，啊，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法理根本理。有的是讲行的，比如说如来赞叹品，啊，这里边的内容，啊，那么说一千道一万，最后的目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究竟出苦。啊，究竟解脱名成佛之因果，那么要义于成佛必须是什么？称佛名号，称佛名号，啊，所以我们不是常讲一句话叫做清珠投于浊水呢，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呢，乱心不得不佛。确确实实啊，诸位法师，就是我们如果说比如说是修念佛的话，啊，甚至你有过这个尝试乃至深度的支持，就特别能够领悟这句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啊！以前我们有时候我也觉得说清珠投于浊水，也没看见过清水珠啊，这是经典里面说，我们现在的人福薄呢也看不到了啊，说这个浊水就不得不清，说佛号投于乱心，但是往往我们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倒是做得挺好的啊，你说这个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真是如此，啊，真是如此。 如果以因果而言，念佛为因，成佛为果。啊，如果以解脱而言，你一句佛号正在念的进行时，实际上就是离四句绝百废的无我状态。这个就是说，不是不知道，一试就知道。啊，那么如果以法门功德来讲呢，只有这个法门是转的佛功德为自功德，就是继承法。啊，我们现在世间人，你看看，他继承一个什么东西？别人馈赠给他一个，或者祖上继承，父母亲那儿继承的，比如说财产，那你马上你就成大富人，就把继承来这个势力马上就转为己有。所以说凡夫称佛名号，就是转凡心继承佛的功德，就是临摹佛功德，叫法门功德。啊，那如果我们要依着克期取证来讲的话，即得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三昧之王，念佛三昧啊，现前能够定中见佛啊。所以说一切的，总而言之，一切的功德修法呀，无非就是一个念佛法门啊，称佛名号品啊。那我们多说这几句，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依着这个净土而行嘛啊。当然佛的名号呀有通有别啊，虽然是这个最圆动之法呀，但是佛名号还是有差别的啊。你总说佛来讲，我们都知道觉者穷理尽性大圆满觉的称谓啊，但是这个名号为什么不一样？名是什么呢？它能招感来这个体相。你看我们现在一个名词概念，说这是一瓶水啊，这是一个这个麦克风，你一说麦克风这三个字，就招感它马上这个形象，就立体的，就是我们同步就认知就认识它了啊。所以说一个名词概念来表达它的存在的一个情状，就叫名号。是用来什么呢？表它的德。这一个号就是当体所具的功德。比如说说水，你说水的时候，水的功德就现前，就是清凉解渴。说火，那马上就暖人去寒，它就能起这样的作用啊。所以看为什么前面在刚才读的这一篇主命鬼王啊，这里受这个受记之后呢，受记成佛叫号曰无相如来，这就是他的名号，无相如来啊。为什么他不必非要示现成个善者，示现成天神，示现成个护法，示现成个菩萨，他就示现个鬼又有何妨呢？为什么？无相如来，这就是他的德功德名号啊。那么这也是地藏菩萨见机成事啊，看到说既然佛已经说了号无相如来，他就顺着这个法为未来众生说称佛名的功德啊，称佛名的功德。那么像这佛的名号啊，我们都常说如来应供正遍知，马上就背出来了啊。佛的名号里边呀，除了佛这些总称总名啊，还有别名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佛的名号呢，它比如说是以种姓来命名的，像释迦佛，为什么叫释迦佛呢？他是释迦族的人啊。这个迦摄佛，他是迦摄族的人，他是以他们的在印度当时的种姓来命这个功德号。还有一些佛的名号呢，是以什么呢？是以色声啊。比如说有佛叫身尊佛，尊贵的尊，有佛叫身上佛，还有一些佛呢是用音声来妙音佛、妙声佛啊，或者光明普光佛、普明佛啊，也一些内德呀、譬喻呀等等诸如此类的，这就是所谓佛的名号啊。那我们这个一笔带过，不管它了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称佛名号品第九，刚开始。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立一事。”这几句话非常要紧，大家看啊，与生死中得大利益。这是第一句，唯愿世尊听我说之， 佛告地藏菩萨：汝今欲兴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眼不思议事，今证事实。唯当诉说五尽涅槃，实如早毕誓愿，五亿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大家看啊，首先你看这里讲到的说，我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成佛名号名啊。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说我们前面不是讲过，我们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啊。虽然我们也知道它是一种方便施舍，但是我们也给大家贯通了其中的一种诀窍，就是看上去是欲钩牵的法产生了入佛智的效果，这已经把它拔高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更加上层一层楼的是什么呀？这里讲到的此处啊，不是这个说要用钩牵来入佛智了，是当体就是佛智，成佛名号，就这么简单的法，当体就是佛。为什么说了吗？佛心嘛，佛行嘛，佛名号嘛，众生心、法界心嘛，全体即心即佛，即是佛号啊。所以你看地藏菩萨在这里一直就说了，说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与生死中得大利益，就是直接说佛智，这才叫大利益，成佛之道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啊。然后佛就跟地藏菩萨说了啊，你看汝今欲兴慈悲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念佛的就是什么，是兴大慈悲，究竟慈悲啊。啊，我们都知道把佛行佛法门来告知正在轮回下堕的六道众生，这是何等的慈悲啊。诸位可能听以后觉得说这个有点玄炫，我告诉大家，佛也有法门的啊，佛也修他的法，修什么法呢？修念佛法啊。净土经里边就讲到佛佛互念，佛佛相念，所以佛每天不是说常待在常寂光里边什么都不干了，他是把佛行的这个佛法门呢直接就捅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了，就告诉世间，这才叫真正的慈悲啊。前面讲的慈悲呢是演阎浮提的常法，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此处的慈悲是直趋净土，就是我们常讲到的恒超啊，所以才叫做汝今欲兴慈悲。为什么前面那么多的大愿大行都讲了那么多了，到此处才说汝今欲兴慈悲，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句，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那我们要知道啊，前面已经很了不得了，讲过一句什么话，说拔出根本业缘，浅悟宿世之事，这是前面的功德啊，是地藏菩萨想方设法令这些受苦的众生啊，或者轮回的众生，说拔出根本业缘，浅悟宿世之事。此处大家看到了吗？救拔又来了一句，是什么呢？是拔出根本佛性，浅悟本来是佛，这才叫大救度啊，这才叫真正的大兴慈悲，才称之为演不思议事，今证事实啊。什么叫演不思议事的？直持名号之法，就是不思议法，不可说法啊。我们对这个法来讲，你就根本不知道其后面的原理、功德、殊胜和妙用所赐，只能够仰信而已了，就不思议，你就乖乖的听啊，你用你的第六意识的思维意识，这些你根本直通不了这个法。所以佛说经证事实，唯当诉说我即涅槃啊。大家看到这一段开头这几句话呢，是核心铺垫，就衬托出来这个称佛名号。你看前面都没有这么，佛哪里有这么心急过吗啊，这么的催促说，你看说你赶紧说啊，从来没有这样啊，迫不及待。那好，我们往下看啊。 地藏菩萨白佛言，开始要说这个称佛名号啊，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地尊号无边身如来，功德是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获福无量无边啊。第一个名号叫做什么？无边身如来啊，无边身，这是表的佛的三身功德啊。那我们这么稍微灌一下吧，给大家啊。但这个叫做无边身如来，为什么呢？因为法身、报身、化身实际上都是无边身啊。法身是一真法界平等无边嘛，自性法身嘛，常寂光土啊。那么这个报身呢，是无量福德资粮圆满成就的无边的真实功德，也是无边的。应化身呢，应一切物，弃一切机，应他身，也是无边的，所以叫无边身如来。世间无边啊，众生的这个业力类型无边，心行差别无边。那为了度彼到彼岸，故说佛身是吧，身量广大，已是无边的啊。由此说，能够听到的话，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祸福无量无边啊，这是无边身佛。再往后看，又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弹指清，发心皈依，世人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大家看这宗佛号的佛名功德呢，是与无上道永不退转。什么叫做宝性啊？实际上每个众生，不要说每个人了，每个众生都是宝性如来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妙真如性是同具的，是同步的，是都有的。那就像我们现在轮回，它也是常在的。那么宝性如来的这个名号功德，它就是为了示现给我们一切众生皆有此性，皆同此性啊，所以叫宝性啊。那我们想想为什么这里啊，实际上这个表的法呀，时间关系我们不能细讲。每一尊佛号的这个功德呀，和它所产生的效应啊，是丝丝入扣。你看为什么说一弹指清发心皈依就与无上道永不退转呢？这个一弹指清发心皈依指的我们一念皈依我们的本觉佛性啊。因为我们的本觉佛性虽然常在，但是没有这个始觉，它就不现前，你受用不了。但是只要你一念回心，这就是所谓的一弹指清发心皈依。一念回心，开始用这个名号来建立始觉，就开始觉悟。那么会这个本性、宝性、宝性的本觉，那实际上就是说，借着皈依他佛的功德，显现我们皈依自佛的境界啊，皈依自佛的境界就叫宝性如来。而且一念回心，便与无上道一发不可收拾，生生世世决定没有退转啊。大家想为什么有退转？有退转就有违因果呀，因地已经皈依了，一念回心，那果地上必须要念念回光返照，不向外求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名号是这样的名号，那么所依的法就是这样的法。第三个佛的名号呢，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啊。又与过去是有佛出世，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啊。这里讲的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是指的这个波头摩胜如来是印度话啊，咱们汉语话就是叫红莲花，活里红莲啊，赤莲花的意思。那么因为在这个青黄赤白色中呢，只有这个赤色华是最殊胜的啊，最殊胜，所以说犹如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赤色莲花叫波头摩胜如来 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说，一粒耳羹啊，利于耳羹，千反生于六欲天中，就是永为道种嘛。佛号的这个佛力加持的话，就不退于六欲天下啊。所以大家这些法呢没法理解啊，一念现前心性你根本没法理解啊。就像你像这个，他就一称佛号就能够把他的福报悬浮在六欲天上，就下堕不了了啊。但是他的这个福德力就可以悬浮着让你停在六欲天，千返不退转，何况至行成念啊。又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啊。这个狮子吼啊，这个狮子吼如来佛呢，它是摩顶受记的功德啊。再往下看，又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或复赞叹，世人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大家看啊，这里讲到的这个拘留孙佛呀，实际上我们是因缘比较深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里讲到的是过去七佛的第四佛，也是我们贤劫千佛中的第一尊，就是这个拘留孙佛啊。那么这里讲到的说能够啊听是佛名，至心瞻礼赞叹，千佛会中就为大梵王。什么叫大梵天王？是娑婆之主。大梵天王是生性正法的，每一尊佛出世他必来请转法轮啊。这是大梵这个大梵王的他的一个功德，请法之主，千佛会啊，贤劫千佛都是他来请法的啊。再往下看，又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啊。这个是指的庄严劫佛的第998尊啊。这尊佛，这个佛啊，实际上我们也给大家讲过数次了，他又有一个名字就叫佛沙佛啊。佛沙佛是何许人也呢？就是释迦佛因地菩萨第三阿僧祇劫修满的时候呀，遇到了他。三大阿僧祇劫嘛，修满了要百劫种这个相好之福的时候呢，见到佛沙佛了啊。然后勇猛精进，不是给大家说了吗，就是脚拿起来就忘了往下放啊，整整七天七夜赞叹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就是他用这一记赞佛超九劫成佛，快速成佛啊。这是这尊毗婆沙佛啊。他是在这个91劫前就已经成佛了，毗婆沙佛啊。那么再往下看，又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啊。这里讲到的说毕竟不堕恶道，宝胜如来啊。宝胜如来呢我们也常念，那就是南方的宝生佛啊。他有一个什么特色呢？专门去度这个恶鬼，所以宝胜佛呢，这个闻到他的圣号呢，就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这个受胜妙乐啊。在我们放生的时候呀，也老会提到他啊。你看这个不是说流水长者子呀等等天台永明啊，那么再给这个活物在让他得这个名号的时候呢，就会念这个宝胜之名。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因地不是为这个流水长者子的时候吗，他救了这个10000条鱼 啊，就一万条鱼，他布施他们，给他既给他们喂吃的，又给他们布施法。当时给布施的法，就是让他听到了宝胜如来的名号。由于听到宝胜如来的名号，这些鱼呢，当时舍报以后，全部上升到刀立天，做刀立天人。啊，专度恶鬼。啊，专度恶鬼，这叫宝胜如来。又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啊，百劫众相号，宝相如来。啊，历劫的熏修呢，所以说世间的啊，从这个法相上来讲，是最宗最贵的，称之为宝相。啊，生恭敬心的话，证罗汉果。这是他的功德。我们再往下看，又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啊，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说佛的名号种种，这个袈裟床如来呢，就是由譬喻而得的袈裟。啊，我们都披的叫福田衣，啊，也叫这个解脱床，啊，解脱床像。那么，只有披此衣，方得解脱正一切智，啊。所以这里讲袈裟床如来呢，就是说高树法床，啊，袈裟我们也不是叫这个净衣嘛。天人看见我们的这个净衣呢，是非常欢喜的。天人看见欢喜，他就生这个护持心，啊，生这个护持心，就我们自然而然就远离这些邪知邪见，能够得生这个梵天福，能离一切众生灭这个罪障，所以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啊。再往下看，又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同山王如来，啊，大同山实际上就是须弥山。啊，大同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无等等才能大通。那么山王是什么意思？就是佛的报身果报。啊，所以大通是般若因，山王呢是圆满果、菩提果，啊，所以叫大通山王如来。后面就省略了。又与过去有净月佛，啊，我们讲佛面犹如净满月，总列佛、山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啊，至成就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月面佛。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啊，是众生等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余业报等悉得消灭。是五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出，诚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与是罪终，一劫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到此，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中卷又讲完了，啊，中卷又讲完了。那么看这一篇，我们说是这个解脱之门的幕后一主，幕后一法，称佛名号，啊。从这个解脱门来讲，一直在行解脱法。如来赞叹品，就是让仗着菩萨的威神不可思议之力解脱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如来赞叹品里边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解脱我们的分段八苦。如来赞叹品，啊，那么利益存亡品呢，是以生死为根本，啊， 去根为本，生死为根嘛，解脱什么呀？解脱生死。阎罗王众赞叹品里边讲了很多人间不知情的真实情形，树立什么解脱之见，还是有关解脱的啊。那么称佛名号品就告诉我们，解脱之见品为上，为以什么呀？称佛名号得求解脱啊，这就是这一品的功德功用啊。当然我们前面讲到了啊，我也一直在思啊，在思维说，哎，为什么这一品里面就是没讲到阿弥陀佛？如此跟地藏王菩萨愿力相辅相成啊，步调一致，一尊佛一尊菩萨，特别是在末法时期最能起担当作用，为什么没有讲？啊，也仰仗这个大众师父们这次讲这次经啊。那我自己看了一下，个人意见做了一个汇通，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也就是我们这里来附会一下，为什么这里没有这个专说弥陀啊？并不是说这里没有，大家不要忘了，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那么既然是佛佛道同，这里又表各自功德，我们就可以把它捋一下，发现什么呢？发现原来这些佛各自的功德名号所流出来的单向功德哈，全部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光寿功德中的其中的一条功德啊，也可以说把它总结为阿弥陀佛的百戒千如一念三千，念念俱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来看这里前面讲到的，你比如说无边身如来，无边身如来他的功德无边身嘛，那阿弥陀佛接引无边的众生呀，分身散影去现无边身，这就是弥陀功德啊。宝性如来我们也常讲，当体就是弥陀，是什么呀？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宝性如来啊。那么波陀摩圣如来呢，不是叫赤莲花吗？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狮子吼如来称性发四十八愿啊，拘留孙佛是前劫的第一佛，那我们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毗婆尸佛顿超九劫，正好净土法门叫速成正觉啊。宝胜如来闻名不堕恶道，极乐世界国无三恶道名，何况有时。宝相如来，那我们说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论啊。袈裟常如来说极乐世界全体都是出家人，当起就是自性三宝。大同山王如来就指的阿弥陀佛身金色道身庄严，历历在目，每一尊佛其实都是表的法界藏身无量光寿啊。所以我们从这十名号功德大家来看啊，你看十如是，我们稍微把这个法义往这个法理上会一下，天台宗常讲百戒千如一念三千啊，这里我们用十如是来捋一下啊。如是性就是指的袈裟常如来表的极乐皆是僧宝，自性三宝。如是相就是指的宝相如来，代表了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性相。如是体是指的大同山王如来表阿弥陀佛的报身庄严，如是力是指的拘留孙佛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性相体力，坐如是坐是指的狮子吼如来发四十八愿，这是性相体力坐。我们再来看如是音是指的宝胜如来闻名不堕恶道，如是缘是指的毗婆尸佛，为什么？因为观佛功德速成正觉顿超九劫，这叫如是缘。因缘如是果波头摩圣如来莲花化身啊，如是报无边身如来分身散影接引众生，如是本末究竟宝性如来自性弥陀唯心净土， 实际上这十尊佛号从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究竟实如是上来讲，就全体成就了阿弥陀佛的当体功德，法报化三生、四十八愿殊胜、极乐的一正庄严，所有的弥陀功德海都在这一品称佛名号中可以体现出来，面面俱到的啊。那我们如果说由这十如是九界同归，归到佛及法界里边，那么不是有三种世间吗？如果说闻名称念的是针对我们众生世间而言的，闻名称念，称念名号啊，种种的方便相，这么多的佛号里面给呈现出来这么多的方便功德，是进入我们的五蕴世间去转圆转五浊五蕴世间啊，所得的利益者清净海众，就是指的正觉世间。所以一念三千法就在称佛名号品中，大家要知道啊，在称佛名号中。那虽然我想这是我们自己以凡夫心力所做的一个自以为是的会通，但是我想想必来讲呢，也不为甚教啊，也不为甚教。那后边大家来看啊，这里讲到的说这个一切众生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那这里讲到的若天若人，我们把后一边一段再灌一下啊，因为它里边有很有意思。大家看，若天若人就是指的凡夫啊，那么若男若女就是指的圣人，大权菩萨视线的男生或者女生，凡圣同称，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就是但念阿弥陀。为什么叫功德无量？叫何况多名呢？你看，总持佛号就是阿弥陀佛，何况多名？上面所列的一尊又一尊，啊，这里讲的何况多名，就是指的什么呀？何况你去念那么多，多功德无量。反过来我们会通一下，就何必要念这么多？为什么？因为一佛已经无量，所以叫但念得一佛名啊。大家看这些圣言量啊，那么命中人啊，若有临命中人怎么办呢？首先一个是家中眷属乃至一人给他高声念一佛名。你看很有意思的是，是命中人除五间罪余业报等习得消灭啊。大家来看，命中人除五间罪余业报等习得消灭，就是什么？那就等于说业尽晴空往生嘛，余业报总习得消灭。但是后面又加了一句是什么？是五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极了不得出，但是啊，成死临命中是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他人为其称念，是最终意应消灭。为什么？全体由待业往生可以承担，待业往生可以承担啊。所以大家看读这一段呢，有点似曾相识。为什么？因为在《观无量寿经》的下品下生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忤逆十恶的人以恶业本来应堕恶道，而且经历多劫。你看这里讲到的就是说属五无间罪啊，余业报等虽至极重，动经一劫。观经里面也讲的说经历多劫啊，那么怎么样呢？临命终时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这里讲到的说，成死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以是最终意见消灭啊。观经里面讲到说，念念消除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所以说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念佛就是成就法啊。念佛就是成就法，就是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法，称佛名号品啊。念佛法我们常讲到说无上的禅法啊，一乘佛法在我们国土里边，由于说他讲到说此方这个真教体清应清净在英文，所以这一品呢才把它冠名叫做称佛名号品 啊，在我们这个时节来讲叫称佛名号啊。好，阿弥陀佛，今天呢内容就到这里啊，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感恩诸位，阿弥陀佛。